赖清德，中华民国现任副总统，也是下一任中华民国总统啊。他刚刚当选《时代周刊》2024年度的百大风云人物，给他写推荐语的呢是前驻华大使啊，叫洪博培。洪博培啊，对赖清德的评价，我觉得还挺准确的啊。他说赖清德啊，从小出生在一个矿工家庭，非常贫寒啊。后来呢，他在哈佛大学读了一个公共卫生方面的博士学位。但是现如今他身上的职责啊，早已经超过了公共卫生领域啊，因为他当选了台湾的总统嘛。但是大陆中国啊，正在拼命打压这一个自由民主的国家，但台湾这个国家又非常重要啊，生产着全世界一半的芯片，所以你想想，赖清德的选择就不仅仅体现着两岸关系，他有可能啊，事关整个世界的格局，也事关整个亚洲民主的未来。这个点我觉得说的真的挺准确的。赖清德当选之后，可能最重要的面临的就是如何处理跟中国大陆之间的关系啊。我一直觉得赖清德当选《时代周刊》的百大风云人物一点都不例外啊，因为啊，这个按照惯例，台湾的总统啊，当选中华民国总统之后呢，都会入选《时代周刊》的百大风云人物。比如说更早的马英九，包括后来的蔡英文，也包括现在的赖清德啊。实际上蔡英文还当选了两次，所以赖清德今年当选实际上不意外，但是稍稍有点早。为什么说有点早呢？因为时代周刊的年度风云人物虽然是2024年的，但实际上是依赖于这些新闻人物在前一年的表现。但是赖清德啊，实际上是在今年一月份才当选中华民国的总统嘛。
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欢迎未来的总统副总统。
感谢台湾人民共同写下了民主的新页，并向世界展现了对民主体制的珍惜，这是我们永不放弃的坚持。
就任要到今年的5月20号，所以在去年的时候，赖清德可能他真的还不具备这么强大的世界影响力。他是今年当选了台湾的总统，中华民国的总统，才具备了这种影响力嘛，所以他明年当选是比较合适的啊。那今年稍微有点早。今年呢，跟赖清德一起当选的华人呢，还有这么几位啊，一个是中国的国务院总理李强。李强呢，说实在当选有点晚。为什么？我给大家讲啊，李强的这个推荐词里头讲到啊，李强过去啊，一直来自于中国的经济发达地区啊，浙江啊，上海啊，上海的市委书记啊。过去呢，大家也一直认为他比较推崇市场经济，但是在两年前啊，上海搞那个大规模的封城啊，动态清零的时候非常残酷啊，使得他尊重法治啊和市场经济的这个声誉受到了非常大的影响。但是呢，由于他忠心耿耿地执行习近平的防疫政策，也受到了奖励。什么奖励呢？就是当选了国务院的总理。这个推荐词啊，不像是给李强写的，像是给习近平写的啊。第三个人物呢，就是王传福。王传福大家都知道是中国比亚迪的董事长啊。他之所以当选这一次《时代周刊》的百大风云人物啊，是因为王传福所代表的中国新能源汽车啊这么一个群体啊，成功的帮助中国成为了世界上最大的汽车出口国，这是一个历史性时刻。大家都知道，过去啊，世界最大的汽车出口国一直是日本，日本霸占这个榜单几十年啊，但是就在去年，中国成功的反超日本，成为全世界最大的汽车出口国，这真的是一个历史性时刻。而完成这个历史性时刻的时候呢，就是一个很重要的中国的新能源汽车群体异军突起。这个我们在前几天节目里都讲过，今天我就不展开讲了啊。时代周刊敏锐地看到了这一点，就是把王传福纳入到了今年的百大风云榜，我觉得这个也是非常准确的啊。那么今年总体来讲，入选百大风云人物的中国人不是很多，但是我想就是这个榜单讲一讲时代周刊啊评选的几个榜单，以及这个榜单他们对中国当选的新闻人物的观察，这背后啊他们的逻辑以及他们的不足啊。时代周刊呢一共有三个新闻榜单，第一个榜单呢叫年度风云人物，这个呢是1924年开始搞的，已经有100年的历史了。当年据说时代周刊好像没有什么新闻了，就搞了这么一个评选，每年评选一个年度风云人物。因为时代周刊啊，每一期都有封面嘛，这封面过程中间经常有一些新闻人物啊，这封面人物中间哎，可能会产生一个年度的新闻人物，这年度的新闻人物是评选的啊，搞几个候选人，然后有一个 投票机制，最后谁当选成为年度新闻人物。这个年度新闻人物啊，应该说他不具有道德色彩，他只是说这个人对这一年的世界有足够的影响力。比如说希特勒就当选过啊，希特勒肯定不是好人嘛，斯大林也当选过，斯大林也不是好人嘛啊。那么这些人他都是因为对这个世界具有足够的影响力而当选啊。中国呢，邓小平两度当选，1979年和1985年啊，两度当选《时代周刊》的年度风云人物啊。应该说这个邓小平的当选我觉得还是恰如其分的啊。后来在1999年的时候呢，《时代周刊》又搞了另外一个评选，这个评选呢就叫20世纪百大风云人物，也就是说对20世纪影响最大的100个风云人物。这个风云人物的榜单里头呢，中国人就只有三位了，一个是毛泽东，一个是李小龙，还有一个坦克人。毛泽东当选呢，我觉得也没什么问题，因为毛泽东你不管你喜欢他还是不喜欢他，他确确实实是20世纪影响最大的政治人物，他的影响力不仅仅限于中国，他对整个世界的格局也有比较大的影响啊。尤其是他的输出革命理论，你想想毛泽东的输出革命，那当年的越南柬埔寨，那红色高棉、波尔布特，包括这个马来西亚、日本的赤旗军，都是毛泽东的输出革命所导致的。他是一个更激进的马克思主义流派啊，这个更激进的马克思主义流派给这个世界带来了非常深重的灾难。其实他更早的证明社会主义道路或者是共产主义是不可行的，更早的证明共产主义如果往前走，这个理论往前走它的恐怖。所以毛泽东的贡献啊，他最大的贡献就是证明共产主义在整个人类社会注定是一场灾难，因为他比苏联搞的那一套共产主义还要激进嘛。所以毛泽东当选我觉得没问题。那么坦克人的当选啊，应该说这主要是一个道德评价啊，就是说坦克人大家都知道1989年的时候，这个中共的军队冲到北京城里开始镇压。这个坦克人非常神秘啊，因为当时89年的那种状况呢，谁也不知道这个人是谁，然后事后呢中共也从来没有公布过这个人的身份信息啊。事后好像还有外媒记者问过江泽民，江泽民语言不详。
Of that one young man in front of the tank in Tiananmen Square, that to me means Chinese dictatorship. That's a wonderful symbol that hits me in my heart about dictatorship in China.
I don't need translation. I know what you say.
I'm very willing to answer these questions because Barbara Walters of ABC had asked me the same question about 10 years ago and gave me a photo. And I said this young man was not arrested and did not get hurt because the tank stopped in front of him and refused to crush him. And Barbara also gave me the name of who she believed was the young man, although I may have forgotten the specific name, but I asked people who were working with the public security agencies to use all of their networks to check out the whereabouts of that young man. And after a month-long investigation, I could say for sure that this young man has not been arrested.
所以这个人到底是什么人始终不知道，但他成了八九年民众抗击中共镇压民主运动的一个象征。所以坦克人在国外的很多评选过程中的评价非常高，跟我们现在的彭宰洲差不多啊。彭宰洲事件当然有名有姓了啊，但它是一个象征啊，它带有强烈的道德评价，就认为他是个英雄。虽然他以一己之力啊挡住坦克，他是一个了不起的英雄。这种英雄气概其实对人类历史的影响不可低估。有的时候，实际上你这个不仅仅是拥有权力的人对这个世界有影响，拥有巨大道德勇气的人对这个世界也有影响啊。第三个人物就是李小龙，李小龙大家都知道啊，这是截拳道嘛，全世界有很多人都是通过李小龙啊，了解了中国功夫啊。就这三个人，我个人觉得这个第二个榜单过程中间没有邓小平啊，是一个巨大的遗憾啊，因为老毛对中国的影响无需质疑，对世界的影响也无需质疑啊，确确实实有这个分量啊。但是邓小平对中国的影响，即便是在二十世纪来讲，也不低于毛泽东。因为老毛我一直过去讲混世魔王嘛，他当选了之后把中国折腾了30年，又是大跃进啊，又是反右啊，又是文革啊，人间地狱。但邓小平把这拨乱反正呢，开始走上了改革开放之路。 你想想，今天中国对世界的所有的影响，肇始者那就是邓小平，他就是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嘛。所以邓小平对中国的影响，也包括对世界的影响，都不低于毛泽东。这一点我觉得啊，这个二十世纪的一百个风云人物没有把邓小平提名进去啊，可能很大原因是跟那坦克人有关。那坦克人呢，取代了邓小平。如果没有八九年，肯定邓小平当选。但在我看来，即便有八九年，邓小平也应该当选。他应该把别的国家的一些人给挤掉一个，邓小平当选，这才比较合适啊。这是第二个榜单。第三个榜单就是从2024年开始啊，时代周刊就开始搞每年的百大人物的评选。你不是过去不是搞100年的100个人物吗？2024年开始就是每年选100个人物。这100个人物分为五个领域，一个是领袖，一个是思想家，一个是科学家，一个是艺术家，还有一个企业家。他们讲了有三个标准入选的。第一个标准呢，就是这些人拥有巨大的权力，可以支配公共财富。你比如说就是我刚才讲的老毛，那你不能说老毛是个好人。比如说金正恩，金正恩你肯定不能认为他是好人，对不对？是个大独裁者，是不是？但是由于他太重要了，因为他可以左右地区形势，他自己做的那个决定对世界有足够的影响力，所以会当选。第二个呢，就是说道德楷模，这个人他可能没有太大的权力，但是他确实是个英雄。你比如说前几年的四通桥的彭载洲就当选了啊，包括他香港的黎英志也当选了。这些人物他可能没有那么重要，但是他是了不起的时代英雄。我们通过这些时代英雄身上所具有的品质品格，可以体会到这些人物对时代的影响，以及包括他们对后世的影响。第三个标准，这些人物啊，他可能现在一般人不一定知道他，但是他行为的影响力啊，实际上是非常巨大的。这个多数都是一些比如说思想家呀，或者是科学家。举个例子，像屠呦呦，屠呦呦当时当选，那就是因为他们所搞的这样的一种科学研究啊，它本身对这个时代具有非常大的影响力。这个呢也是一个评选标准啊。所以呢，时代周刊反复强调的是，当选这个百大人物不代表一个道德评价。有可能你就是因为是个你坏到一定程度也可以当选啊。但是多数情况下，一般人都把它当作是一种正面评价，所以很多人当选之后都会感谢，然后甚至会很激动，是吧？包括这次赖清德当选了之后，那台湾总统府也专门发表致谢啊，赖清德也发表了啊。所以多数情况下，还是大家认为这是一项荣誉啊。那么我紧接着就要分析了一下啊，就是这些年这几个榜单入选的这些中国人怎么来看啊？我一直认为啊，就是时代周刊对经济领域的中国这个人物的入选还是比较准确的。你比如说这些年啊，像马云、马化腾，也包括像王传福，也包括曾毓群，这些新经济时代的这些企业家都入选了，包括张一鸣。那么其实这些知识英雄啊，也是代表着中国现在经济发展的一个这个潮流啊。所以这些人的入选就说明他们对经济领域的知识英雄看得非常准，包括美国的马斯克，那也是几度当选嘛，他看得也是比较准的啊。社会领域内呢，有些看得也比较准，你比如说胡树立他就曾经当选过。胡树立应该说在国际上的知名度不是特别高，但是呢，胡树立曾经当选过百大风云人物。记者中间柴静曾经当选过，2015年柴静因为搞了一个纪录片叫《穹顶之下》，当时一纸风行，洛阳纸贵，几乎中国人都看过啊。所以呢，柴静当选了那一年的年度风云人物。跟柴静同一年当选的其实还有一个人特别有意思，就是卢伟。卢伟那一年正是网信办的主任，卢伟实际上是知道这个穹顶之下的，那背后的故事我有机会再讲啊。那么卢伟的当选我认为具有极强的前瞻性。为什么这么讲呢？因为网信办这个部门现在大家都知道他其实权力非常大，在中国早就超过了中宣部，但是当年实际上没有多少人认识到网信办这个部门对于中国来说的重要性，它影响了整整14亿人呢。但是那一年，时代周刊就敏锐地把卢伟放进了这个榜单，挺了不起，我觉得啊。但是我觉得时代周刊啊这几个榜单呢，对政治人物的观察不是特别准确。你比如说，习近平啊，从2009年到今年啊， 他一共当选了13次，这点没问题，因为习近平确确实实是当今世界上啊最有影响力的政治人物，他是时代周刊中间的 number one， 榜单中间的大哥一哥啊。因为这个所有的全世界的人物中间，自从有了2004年百大风云人物评选，习近平的入选次数最多。那你国外都是任期制吗？中国都是终身制吗？所以他可不是年年当选吗？是吧？尤其是他曾连续10年当选，那前无古人，后面有人来者，咱们就不知道了啊。第二名是美国的那奥普莱，奥普莱就是美国的一个脱口秀的主持人。我觉得这个，你可以从这个角度你也可以看一下，这个榜单很体现美国中心主义啊。奥普莱虽然说挺重要的，但是你要说他11次当选这百大年度风云人物，我觉得那肯定是不太合适。奥巴马才7次嘛，那特朗普才1-2次嘛，对吧？你能说奥普莱的影响力比这个特朗普、比这个拜登还要大吗？我觉得这个存疑啊，我个人觉得存疑。虽然说他主持人来讲是没有任期制的，所以可以一直搞，但是他毕竟只是一个主持人嘛。所以我们说回到习近平啊，习近平的13次，每一次都有推荐语，这推荐语你现如今去观察的话挺有意思的，你可以看到他们观察这些中国政治人物他是不是准确。首先习近平第一次当选是2009年，在前几次，也就是习近平没有就任国家主席之前，能够把习近平选上那是眼光，但是给习近平写推荐语的都不是特别重要的人物，而且当时对习近平的评价也不是特别准确。你比如说习近平的评价语中间首先都看出来了他可能是个接班人，这一点没问题啊。其次呢，在这评价语中间都提到了他的夫人彭丽媛，有一年的评价中间还讲到说他就是中国一个知名歌星的丈夫。你想想，习近平即将就任中国国家主席，但是时代周刊的推荐语中间把他称为中国一个著名歌星的丈夫，而不是以习近平自己的来评价，那你说准确不准确？我个人认为是非常不准确的。而且啊，习近平当时要当选的时候，这时代周刊的推荐语还说过一个笑话。他说啊，从邓小平之后啊，中国的每一届的国家领导人权力都比上一任要小。你看江泽民比邓小平的权力要小嘛，然后呢胡锦涛比江泽民要小嘛，所以呢他就认为习近平将来的权力可能比胡锦涛权力还要小。而且他还说这可能是一种社会进步啊，当然这个以事后现在来看那非常可笑，对吧？就是你等于用一个不完全归纳来得出了一个结论嘛。没想到现在习近平不但超越了几个前任，甚至超过了邓小平，他已经成为了继毛泽东之后中共领导人中间权力最大的一个人物啊。所以你可以看到当年对习近平的观察仅仅过了10年，我们再看已经非常非常不准确了，非常可笑了啊。那习近平当选之后啊，他写推荐语的这些人物都发生了变化，就开始找到了基辛格、洪博培，也包括这个陆克文，澳大利亚的前总理啊。这政治人物啊，对习近平的评价普遍比较高。你比如基辛格当时就讲了，他说习近平上台之后啊，他一方面打击腐败啊，更重要的一点啊，就中美这两个价值观有冲突的国家在竞争过程中间能不能完成合作。他说习近平的选择将决定着两国的未来。当然说了一个问号，他说他的回答铿锵有力。嘿，这话其实挺意味深长的啊，也就是说基辛格对习近平的评价是非常高的。然后呢，我觉得这个洪博培啊对习近平的评价也非常准确。他说习近平将会是中国第一个有史以来的世界级领袖。也就是说你过去中国出现的那些政治领袖啊，无论是毛泽东啊，无论是邓小平啊，你都是区域性的。你了不起影响的也就是亚洲，老毛你搞输出革命也影响也就是亚洲，邓小平你就是把中国的经济搞起来也影响了不起也就是亚洲。但是习的当选未来将会成为一个世界级的领袖，这一点预测我觉得非常准。洪博培这个人呢、曾经在中国当过驻华大使，当年中国的茉莉花革命的时候他还到王府井去看热闹，所以这个人对习的这个预测我认为是非常准的。陆克文当时对习近平的这种评价呢，就说他想中华的那个伟大复兴，这个当时看的也比较准。但是从2006年、2007年以后啊，对习近平写推荐语的人呢，又不再是政治人物了，又都变成了一些专栏作家呀、咨询公司的人呢。除了一个外蒙古的前总统，他说 习近平这个人他见过几十次，有几次还是单独见面，还非常平易近人啊，有什么要求都会满足。但是他不赞成习近平的少数民族政策，他说新疆有100万人关在那里，他完全不赞成啊。但其他的那些人主要就是批评习近平的这些防疫政策啊，还有清除异己啊，什么搞权力啊，什么之类的啊。但是我个人觉得啊，你看这个样本过程中间，你会发现这里中间有一些微妙的变化。按道理来讲，实际上对习近平的这种推荐，在我看来还是应该搞政治人物，政治人物比专栏作家看习近平要看得更准，这是第一点。第二点，我觉得习近平今年没有当选是绝对不应该的。为什么呢？因为今年也就是评价去年嘛，去年就是2023年呢，2023年是习近平第三个任期的第一年呢。这第三个任期的第一年，我过去节目反复讲过，这是打破共产党40年来的游戏规则啊，正式从任期制改成终身制的第一个任期啊的第一年呢。无论如何，这都是史无前例的一件事情。你不让习近平当选，说不过去。在我看来，你搞一个李强上来，说不过去，对吧？这个我觉得李强在今年当选远远不如习近平在今年当选理由充分，这是第一点。第二点，我刚才不是讲《时代周刊》有三个榜单吗？20世纪的100人咱就不说了，他现在除了20世纪的100人中间呢，他还有一个年度风云人物吗？年度风云人物就是每年评选一个啊。习近平虽然说13次当选了百大风云人物，但是特别有意思的是他没有当选一次年度风云人物，这一点是明显不如邓小平啊。邓小平2次当选年度风云人物啊。但在我看来，习近平在过去的10年中间肯定应该当选一次年度风云人物。他2016年的时候啊，差一点当选，是候选人，但是输给了米兔，米兔运动。那一年的这个新闻人物的当选是授予了一个社会运动，习近平落选了。但在我看来，你连那个环保女孩都能当选，然后习近平没有当选，这说明什么？这就说明我觉得西方社会对中国社会的观察其实真的缺少判断力。我不喜欢习近平的内政和外交政策啊，但是他的这个存在你是不能忽视的，他的影响力你不能忽视。你如果低估了他的影响力，那说白了你可能是的确有可能会误判的。而且关于中国其他的政治人物，我觉得他也有一些问题。你比如说孙春兰曾经当选过，然后汪洋当选过，但我个人认为其实在中国啊，你至少有2个人应该当选而没有当选。第一个就是王沪宁，王沪宁的重要性在我看来远超孙春兰啊，甚至也超过汪洋啊。虽然说他2017年啊才入选政治局常委啊，但是我过去曾经讲过，中国共产党近些年来的所有的政治理论，这个起草者都是王沪宁。王沪宁的影响力啊，真的是超越共产党的任期的。从江泽民到胡锦涛到习近平，他的这些大手笔的政治理论都是王沪宁之手啊。而这样的一个人物，《时代周刊》竟然没有把他列进去，我觉得这就说明他对中国政治的观察还是缺乏敏锐度的。这是第一个人物。第二个，李洪志，李大师啊，李扑克啊，李扑克虽然说是个，我也不说他是什么了哈，就打扑克是吧，对吧，邪教是吧，但是呢他，你想在国内他搞了几千万人练法轮功，出国之后现在海外只要有中国人的地方还有那么多人练法轮功，是吧？他一呼百应，说你们不吃药不打针，那些人就跟着不吃药不打针，那这影响力你不能忽视啊，你也得把他弄到这个百大风云人物里头啊。我不知道这个时代周刊是不是因为他多年前采访过李洪志啊，给他们造成了阴影啊。因为李洪志在1999年的时候还没怎么出名，时代周刊就派自己的亚洲记者啊采访了李洪志啊，李洪志就开始信口开河啊。当时的记者问他，说你这个气功和法轮功有什么区别？他说我们这个法轮功是气功的高级形式，比气功更科学，那练功能飞。你说你能飞，你见过能飞的吗？他说我见过太多了，各种各样飞的。他说你都谁呀？他说你比如说美国那大卫科波菲尔，他就飞过，你们不知道吗？没看过吗？这个那个是吧？然后呢，他说为什么你认为这是一个末法时代啊？他说这个因为外星人要入侵地球了。入侵人的这个思想，他说外星人为什么要入侵地球啊？因为外星人看中了人类的身体，因为人类的身体啊非常完美啊，外星人想要把人类的身体给偷走。这个访谈呢， 据说是李洪志大师多年来一直讳莫如深呢，就不好意思拿出来，因为拿出来实在太信口开河了，对不对？我估计可能对时代周刊也形成了某种阴影啊。但是啊，你必须得承认它是个存在，而且它对华人社会的影响真的挺大的，比我大啊。虽然我这个说过很多次李大师啊，他的影响力确实比我大，这客观存在的啊。所以我觉得李大师也应该入选这个百大风云人物，跟这个奥姆真理教那个麻原扎幌还有那个金正恩并列，我觉得完全没问题，是吧？应该把他入选啊。这个所以我觉得对政治人物的观察啊还是有待提高啊。其实这个百大风云人物过程中间，我觉得有一些人，就他那个第二类人间，就是现在一般人不知道，但是对未来的人类社会影响非常大的这批人，其实啊真的是值得重视。你就比如说今年的百大风云人物中间有一个日本人，这个人叫林彦克，他是一个大阪大学的科学家啊，生物学家，他今年搞出来了一个实验啊，震动整个科学界。什么实验呢？他就是用雄性动物的体细胞，最终把这个体细胞变成了卵子，然后这个卵子本身再跟自己的受精卵受精，成功的生下了后代。他呢生下来的就是大鼠。大家都知道啊，一般的雄性动物啊，它的基因是 XY， 对吧？所以在过去呢，只有男性和女性卵子和精子结合才能生下后代嘛。但是这个林彦克就想到了，他说既然男性的这个染色体啊既有 X 又有 Y， 那如果是把这个 X 分离出来变成 XX， 那是不是就可以变成一个卵子再跟男性的精子来结合呢？于是他就按照这个方式来做实验，最后成功的把体细胞啊经过干细胞啊最后培育出来了卵子，不是人类的，是大鼠的啊。最后呢就生下了七头小老鼠。这个实验在我看来真的是太重要了。你别看那些政治人物啊，他影响整个国际局势啊，但是真正对人类未来社会影响的都是这些科学家的发明。大家可以想一下，这项技术不出意外的话，经过若干年一定会用到人身上。那意味着什么？首先意味着同性恋可以相互生孩子了，两个男的可能就可以生孩子。这个对人类社会未来的伦理冲击和社会结构的冲击啊，是我们今天做到这里都是难以想象的。好了，我今天就讲到这里，谢谢大家。